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强制社保引发经济海啸，中国职工待遇天塌了，第一个。第二个是川普上关税，物价开始涨，第三个是黄仁勋卖 H20 芯片，里外不是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小型企业在最近几个星期提高了大部分商品价格，把关税成本逐步的转嫁给消费者。圣路易斯市弗洛里森特美容用品商店的老板说，从中国进口的假发价格从最近的50元上涨到了75美元，涨了50%啊。那么从中国进口的吹风机，以前是卖65.99美元啊，现在涨到了95.99美元，涨了45%。圣路易斯自行车店的老板说，关税实施之前665美元的自行车，现在卖到了728美元，涨了9.4%。老板还说，以往呢一般都是一年调价一次，那么现在呢要根据关税的成本，几乎每天都在调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库维利斯表示，美国企业在关税实施前的囤货正在消耗，关税对物价的影响开始出现，中小企业将首先受到冲击，而且冲击巨大。美国小企业对美国经济十分重要，在美国 GDP 的 44%， 小型企业聘用了5900万人，在美国劳动力总数的 46%。 那么其他的调查也证实了金融时报的发现趋势。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7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企业计划提高商品价格，创去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美国人口普查局7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企业准备在未来6个月涨价，比7月中旬的调查上升了5个百分点。那么其实在8月份之前讲关税对美国的影响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影响是8月份开始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2号与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是卢拉打给习近平的，习近平特别要强调这一点，是他打给我的，不是我打给他的啊。那么巴西总统府发表声明说，习近平和卢拉通话了1个小时，双方强调金砖国家和 G20 维护多边主义的作用，并承诺扩大在卫生、油气、数字经济和卫星等领域的合作。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说中巴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啊，那要团结起来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那么卢拉8月6号说，他将会和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磋商，共同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加征的关税。那么8月7号卢拉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8月12号就和习近平通话。那么目前美国对巴西的关税达到 50%， 印度 50%， 25%的对等关税，25%的额外关税。那么额外关税是8月27号开始实施。那美国对中国的145%的关税延期了90天，目前是30%的关税。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向中国企业发通知，要求他们不要使用英伟达 H20 芯片，通知还强烈禁止企业和政府或者是国家安全有关的工作中使用英伟达 H20 芯片，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那么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的通知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企业选择英伟达 H20 芯片而不是国产芯片，那么国内市场有众多选择，那么 H20 是否是必要的选择，企业是否发现英伟达硬件存在任何安全问题。 H20 是英伟达为中国市场特制的芯片，目的是为了满足美国政府的管制要求，它是中国能拿到最先进的芯片。那么今年四月被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售，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先后两次去白宫给总统川普磕头啊，那么七月份才拿到批文出口到中国啊，条件是英伟达要向美国政府这个交出 H20 芯片销售收入的 15% 啊，这都非常非常怪异啊。可是就在美国批准出售 H20 芯片之后，中国开始纠缠英伟达，咬死说 H20 芯片有后门啊。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说英伟达 H20 芯片有后门，说 H20 芯片不环保、不先进、不安全，可以选择不买啊。黄仁勋就现在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一片难求，但是呢，黄仁勋对中国市场情有独钟啊，结果搞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你这是何苦来呢啊？这是第三、第四。吉姆新闻报道，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八月初发生了自来水发臭的现象啊，那么大家想起来没有？想起杭州了没啊？南山区水务局检测结果显示，自来水的菌落总数啊，大肠杆菌超标是水体受到粪便污染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啊。那么饮用大肠杆菌超标的水会导致急性腹泻、呕吐、发烧、腹痛，长期饮用大粪嘛，就是这个意思吧啊。那么水务公司说，受暴雨天气影响，小区的二次供水泵发生了积水渗漏，路面水、雨水啊，流污染了供水池啊。粤海街道很有名啊，粤海街道有名在哪儿呢？因为腾讯基本上深圳大的这个互联网企业都在粤海街道。那么后来呢，他搬到前海，包括什么中兴通讯啊、迈瑞啊、腾讯啊都在那儿啊。那么一个月之内发生了两起啊水质量安全问题啊。深圳啊，七月初深圳在宝安区的松岗街道，在宝安山庄小区啊，当这个宝安山庄的居民反映说，这个水烧开之后水垢非常严重，而且有异味啊。那当时的官方的回应说是水质合格，异味和水垢主要是因为西江水质硬度偏高啊，基本上这是中国政府的鬼话，没人相信啊。那么今年七月份，杭州市余姚区的居民反映自来水有粪便的味道啊，臭死了啊。那么网上有消息说，是供水管网公司的职员和单位同时发生了矛盾，把这个主城区13处供水管接入了污水管啊，所以呢就里面有大便，这个供水里面有大便。现在深圳也出现这种情况。这其实呢，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其实呢，这些国营单位，这全是国营单位，这国营单位的治理非常的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是第四、第五。ABC 报道，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8月11号开庭审理加州政府起诉川普总统在洛杉矶动用国民警卫队的案件。两名军官当天作证说，情报评估显示，加州民众抗议活动对联邦财产和人员几乎没有危险，但川普仍然以保护联邦设施和人员为由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今年6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洛杉矶大规模的突袭搜查移民非法移民，引发民众抗议。川普下令派遣700名海军陆战队和4000名警卫 国民警卫队前往洛杉矶保护联邦财产和 ICE 特工。随后加州政府向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未经州长纽森同意接管加州国民警卫队。那么在8月11号的庭审当中，指挥洛杉矶军事行动的陆军少将谢尔曼出庭作证。谢尔曼说，内部军事情报评估的结论是洛杉矶的抗议活动对联邦财产和人员的威胁很低，但是只要地方执法需要，军队可以被调派执行任务。谢尔曼还说，7月7号在麦克阿瑟公园发生了一次移民执法行动，他曾经反对这次行动中动用军队，结果遭到国土安全部一位官员的批评，质疑他对国家的忠诚。第六，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说，从8月12号开始对加拿大的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调查。那么豌豆淀粉也要查一下啊。那么同一天，中国商务部还宣布8月14号开始对加拿大的油菜籽征收 75.8% 的保证金，对加拿大和日本的丁基橡胶啊，丁基橡胶征收 13.8% 到 40.5% 的保证金。那么中国去年进口了639万吨的菜籽油啊，油菜籽啊，加拿大占 90%。 那么市场认为 75.8% 的保证金意味着中国关闭了加拿大油菜籽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啊。中国去年进口了30万吨这个丁基橡胶啊，加拿大是第三大进口国。那么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和加拿大频繁地发生经贸摩擦。去年10月1号，加拿大跟随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去年10月15号，加拿大对中国的钢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今年的3月8号，商务部宣布对加拿大菜籽油、豌豆和油渣征收 100% 的关税，对加拿大的猪肉和水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到了今年的7月16号，加拿大宣布对含有中国原材料的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基本上大家就在打来打去啊。中国还是会输的，因为中国是顺差，打不赢的啊。第七，恒大集团8月12号在港交所发表公告，香港港交所上市委员会已经决定取消恒大的上市地位。那么上市最后的一天是8月22号 ,8 月25号上午9点退市，就恒大在香港退市。那么恒大是96年由许家印创立，09年在香港上市，那么市值最高达到4000亿港元。2021年12月恒大暴雷，2023年9月许家印被调查，去年1月29号香港高等法院宣布恒大破产，股票在同一天暂停买卖，那股价就停留在 0.163 港元，市值从最高的4000亿跌到了 21.5 亿。恒大停牌让国资委深圳国资委损失惨重。那么深圳控股亏损了 35.5 亿，深圳人才安居集团亏损了231亿，深圳地铁通过万科直接关联这个恒大亏损了166亿。那么国资委总计因为他持有恒大的股票亏损了519亿。那么深圳市政府呢，对房地产公司还是情有独钟啊，这边有控制着万科，这边手又伸到恒大，结果两边都损失啊。这个万科现在还深不见底，恒大已经亏掉了500多亿了啊。这是第七、第八。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12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3.3% 的受访者对台湾赖清德总统表现满意，环比下跌 9.6 个百分点，暴跌啊，就是赖清德的名望在暴跌。 54.4% 的受访者对赖清德的表现不满意，上升了9.9个点。那么这次民调是8月14号到6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台湾民众。那么这次民调是在7月26号大罢免第一轮投票之后进行，当天投票的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全部都没有通过。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赖清德的支持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8月份支持率下跌 9.6 个点，换算出来就是失去了200万支持者。如果连同7月份下跌 5.8 个百分点计算，7月到8月赖清德总共流失了300万支持者。游盈龙表示，赖清德支持率大幅下跌肯定是大罢免惹的祸。游盈龙表示，赖清德在政治上挫败引发民怨爆发，再加上美国对台湾加征 20% 的关税，台美关系出现波折，让赖清德陷入了严重的执政困境，政治危机可能会接踵而来。这是第八、第九。旧时报报道，台湾中央气象署8月12号发出警告，台风杨柳最快在8月13号上午在台东登陆，风力14级。国军8月12号在花莲县疏散了600名居民，防止台风带来的暴雨让马太安溪堰塞湖崩溃。马太安溪堰塞湖位于花莲县的万荣乡，那么7月份叫微博台风吹袭台湾的时候形成。堰塞湖就是因为那些石块啊累积在这里形成一个堰塞湖，就把它堵起来围起来了。那么堰塞湖面积有500公顷，坝高200米，非常高。那么估算的蓄水有8600万立方米，相当于台南的南化水库的蓄水量，一旦崩溃会引发严重的灾难。那么随着杨柳台风的接近，高雄、台南、花莲、台东宣布8月13号停工停课。那么金门的小三通航和离岛的航线停航。那么台风杨柳登陆之后会穿越整个台湾，从嘉义出海进入台湾海峡，8月13号晚上到8月14号凌晨会在福建和广东交界的地方登陆，那通常都是汕尾地区啊。那么登陆时的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8月13号到15号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啊有大雨到暴雨，累计降雨量会高达400毫米啊。这是第九、第十。香港电台报道，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8月12号审理男子罗建义用针筒把尿液混入可口可乐的案件。罗建义被控意图施用毒药罪。那么法官把案件押后到10月21号审理。那么罗建义不得保释。香港警方7月底接到市民报警，说在超市买塑料袋装的可口可乐，饮用后身体不适，化验后发现可乐里面有尿液。8月6号警察在深水埗的一家惠康超市拘捕了罗建义，当场发现他把尿液注入可口可乐当中。事发后，香港两大超市把涉事的塑料瓶装的可口可乐下架。罗建义案件和1995年前惩教署职员郭玉豪用这个针筒把迷药注射到纸包软件里面十分类似啊。那么当时是郭玉豪尾随啊用了迷药饮品的受害者，把受害者绑架进行勒索。那么郭玉豪被判有期徒刑11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钢铁公司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克莱尔顿焦化工厂8月11号发生爆炸，造成两名工人死亡，10人受伤。爆炸发生在8月11号上午10点50分左右， 克莱尔顿焦化工厂距离匹兹堡15英里，它是美国最大的焦化工厂，它主要是这个生产炼钢用的焦炭啊。那么这起爆炸发生在两个焦炭炉之间啊，那么浓浓的灰色烟雾腾空而起。第一次爆炸之后，再次发生了多起爆炸。警察说，一名死者被埋在瓦砾之下，搜索失踪者时才发现，其余的伤者送到附近医院抢救啊。这是第十一。推特消息说，8月10号下午，19岁的女大学生在江西南昌啊梅湖景区被一名男子捅死，原因是女学生拒绝凶手搭讪。那么消息指出，男子用剪刀狂捅他的颈部、腹部十几处，女生来不及抢救，当场死亡。有中国外交学院的学生发帖说，受害者是他们的学妹，在大学第一年就遇到了意外，希望中国外交学院可以帮助他严肃追责。中国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是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高校，专门培养外交的人才。那女生家长发帖说已经得到了学校的通知，希望同学帮助和学校沟通啊，协助为女生讨回公道。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分局8月12号发出警情通报。警民通报说，初步调查发现，受伤害的伤害女大学生的男子叫习某某，23岁，江西省高安县人，有精神疾病诊疗史，已经被刑事拘留。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公告。如果他是有精神病，那他就应该是送到精神病院；如果他没有精神病，他就被刑事拘留。现在他说他有精神病，然后他再刑事拘留。那么中国的公安呢，现在的做法就是对那些刑事案件通常用这种方式把它掩盖它的严重性啊，就是把作案动机给掩盖住啊。如果不是网友说的话，其实你看这个公告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12，德国之声报道，意大利运动员德贝托利斯8月8号在四川成都参加世界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时晕倒，送医院抢救无效，8月12号去世，终年29岁啊。德贝托利斯是土木工程师，他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攻读博士学位。定向越野比赛视同为地图和指南针啊，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到达各个指定的位置。报道说，事发时成都的气温有42度，湿度极高。德贝托里斯比赛中突然身体不适，随后晕倒陷入昏迷。世界运动会是奥运赛事之外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运动会，今年是第12届，8月7号开幕，有5000名运动员参加34个项目的比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强制社保引发经济海啸，中国职工待遇天塌了。那么中共行事并非完全没有计划。8月1号最高法院对强制社保进行司法解释。8月1号的前一天，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啊，也就是说，中共其实一开始就知道，社保新政会造成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于是呢，中共就部署了2块膏药啊，贴一下啊，第一块膏药是消费贷贴息啊，那么8月12号。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啊。那么这个实施方案的政策细节时间是从9月1号到明年的8月31号啊。 那如果你居民使用指定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实际应用消费就可以享受贴息啊。那贴息的范围包括两类，第一个，单笔消费50000元以下，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单笔消费50000元以上，但是是消费家用汽车、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家居安装、电子产品、什么健康医疗，七个重点领域的消费啊，也可以享受这个财政贴息啊。那么年贴息的比例是1%啊，那么最高不超过贷款合同比例利率的50%，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承担90%跟10%啊。那么这些经办机构包括6大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5家消费金融机构，总共是23家啊。这23家全是国企啊，主要是肉要烂在锅里啊，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些好处全部要自己拿到啊。这是第一个，8月12号当天下午啊，第二块膏药也公布了啊，财政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服务业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就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的实施方案，向服务业的企业发放贷款，贷款的贴息啊。那么财政部按照贷款本金进行贴息，那么贴息年限不超过1年，贴息的比例是1%啊，中央财政跟省级财政分别承担90%跟10%啊。那么服务业主体的贴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啊。那么贷款包括用于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提高服务供给能力的流动资金贷款。那么这次呢，贴息经办的银行21家全国性银行、3大政策银行、6大国有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还是那句话，全是国有企业啊，又是肉要烂在锅里啊。那么这些这个贷款贴息的条件包括什么呢？包括两个，一个，你必须是餐饮住宿行业、健康行业、养老行业、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企业，你获得了经办机构发放的贷款，时间是3月16号，今年的3月16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这个期间签订的这个贷款合同啊，而且已经发放啊。这两项政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啊，第一个，通过财政贴息来刺激居民借什么呢？借消费贷啊。那借的消费贷呢，能够去贷款消费，然后就刺激消费啊，这是从需求端发力啊。那么另外呢，通过对服务业的中小企业贷款贴息，稳住企业主体。但是这两个政策呢也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消费贷现在的用途大部分都是拿来买东西、买消费品啊，大部分拿来干什么？拿去还房贷啊，就是用置换房贷，因为消费贷利率比较低啊，所以呢，借消费贷还掉房贷，还掉至少还掉一部分房贷啊，然后呢，这个我们都通常讲这叫置换啊，那你贴息的结果，你不就加剧？这个提前还贷、提前还房贷啊，它能刺激消费吗？它就刺激不了消费啊，刺激不了太多的消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进行贴息啊，这个思路呢，基本上是叫我们叫幸存者偏差啊。你想一下，你现在还能跑到银行去贷款的企业，大部分都没有生存危机。他没有生存危机啊，有生存危机的企业根本贷不到款。你现在有多少家企业已经，而且特别是服务业，你能跑到银行去贷款，那得非常大的企业才行啊，中小企业想都不要想。所以这个动作 救不了那些被社保新规追杀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那么总之呢，这两项政策形式上做一下回应啊，你不能指望它能解决问题，甚至你连指望它减缓问题的程度都不需要啊，都指不上啊。那基本上这些年中共的政策就都是这样啊，在政治上做一个回应，管不管用就不管了啊。那么中共强制社保政策9月1号生效，为了应对这个政策啊，这些企业开始想办法应对。那么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招聘退休职工啊。第一财经报道说，麦当劳有些门店开始贴招聘广告，招募退休职工啊。招募的条件是提前退休或者是刚刚到达退休年龄啊，这两种人啊。那么每个星期至少要上3天班。那么麦当劳的员工不分工龄不分工种，统一时薪19块啊。那么法定假期有3倍工资，星期六有免费餐饮跟员工打折的福利啊。那么麦当劳招聘退休职工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麦当劳回应说他们的全职员工会缴社保，同时呢会采用这个退休返聘等多元的用工方式啊。第一财经指出，其他的餐饮企业也会招聘这个退休职工，但是不普遍，还没开始啊。他说更多的企业会采用灵活多元化的用工方式。北京的环球影城啊，环球影城比麦当劳更直白，环球影城招聘的是零售服务业，零售的服务员，要求正式退休职工啊，而且要拿到退休证，初中以上学历，每个班次是4到8个小时，薪资待遇是每小时30块时薪啊，那比麦当劳要好一些啊，麦当劳19啊。瑞幸咖啡、星巴克啊，这两家咖啡连锁店的要求是，兼职员工你在原单位要有社保啊，这相当流氓啊。这个要求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社保责任你已经完成了，已经有人帮他完成了，他有一定的优势啊，占点小便宜啊，就是瑞幸咖啡跟星巴克是这样。那企业人事管理人员指出，事实上招聘退休职工能省掉一半的人员开支啊。上海社区超市原来有两个正式职工，那每个月的人力资源开支包括工资包括社保，一个月两个人大概是10964元人力资源开支啊，包括工资包括社保。那么这个后来呢，他们换成了两个退休的阿姨，不交社保，每个月的开支只需要5380元，少了将近一半啊。那么有退休的网友说，中小企业很多把工作岗位变成临时工啊，让这个工人每个月到不同的门店打卡，他的劳资关系变成了临时劳务啊。另外还有就是，年满60岁的父亲跑到单位去签劳动合同，上岗的是谁？上岗是年轻力壮的儿子啊。那么企业规避社保，然后呢，劳动力又是壮劳动力啊，就用这种方式来啊。那么外卖平台要求什么？要求外卖平台的做法就是所有的骑手全部注册成为这个个体工商户，跟平台签合作关系，签合作协议啊，社保自己搞定啊。事实上强制社保的实施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会减少正式工的就业岗位，而且不是减少一点，会大规模的减少。减少正式工的岗位意味着什么？员工收入会更低，员工的待遇会更差，员工的生存状态会更加的恶化啊。那么推特大 V 昨天是大 V 的名字啊，就推特大 V 昨天这个频道他发帖，发了一个帖，他们一直在追踪中国各地的这个群体事件啊。他发帖说，他由于经济下行加上强制社保双重压力，中国的制造业的生存环境一日益恶化，而且制造业的劳资矛盾也日益突出，工人集体维权事件频繁发生。从8月6号到8月11号总6天内，这个他们总共记录到，就是昨天啊，昨天频道记录到中国大陆发生了7起啊，6天之内发生7起制造业工人的集体维权事件啊。这些维权事件涉及到医药、纺织、包装、汽车零配件和半导体等行业。那么引发维权事件的原因有这个降薪，有这个减，有这个工厂搬迁不赔偿、裁员赔偿、赔偿不公等等。那这几起案件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在发生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国企裁员不赔偿啊，这个主体是谁呢？国药集团的叫乐仁堂医药公司啊，它有几十名被辞退的员工，8月6号到8月7号维权。那么工人说，公司在6月1号书面承诺要解决补偿问题，但一个月之后出尔反尔，不仅不赔偿，甚至要求已经工作多年的老员工自己要证明自己的工龄，态度非常的恶劣。大家记住，国企在这个时候是最坏的，干的最坏的就是国企啊。另外一个是广东清远，降薪四成啊，从8月7号到9号，广东清远的叫易记制衣厂啊，它有100多个工人两次罢工，抗议这个公司单方面把工资降 40%。 工人说，这次大幅降薪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导致他们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另外一个是在广东啊，广州啊，8月8号到8月11号，广州有一家纸品厂叫凯翼纸品厂，纸品包装厂，200名工人连续多日维权，那么已经他们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这家纸品厂其实他们是蛮大的厂，200多个工人，年产值过亿啊。那么8月8号突然宣布倒闭，老板失踪啊。那么凯翼公司长期以来是非常薄利啊。那么9月份执行社保新规之后，每个月要50万社保成本。所以老板干脆跑了，老板就直接就跑路了。现在这种情况就比较多了。上海闵行是汽配厂，8月8号上海国力汽车真皮事件公司几百名员工维权啊，抗议公司裁员补偿标准过低。那么工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公司赔偿的方案是工龄一年2740元，也就是说工作十年的员工只能拿到27000元啊，27000元。那么工人说，这是全上海最低的赔偿。去年11月这家公司曾经因为拖欠公司变相裁员引起抗议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深圳是光明新区啊，叫雷松科技公司集体罢工，要求公司对搬迁厂区到惠州给出明确的赔偿方案。还有一个就是深圳是一家半导体公司，半导体工厂叫先进半导体工厂啊，因为它关闭所以赔偿不足啊，近1000名员工在工厂抗议，要求提高赔偿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昨天频道认为，他说这些事件凸显了在经济下行和强制社保的政策背景下，企业的成本上升，订单减少，最终导致压力被最终转移到这个普通的员工身上啊。那么现在工人面临着裁员、降薪、欠薪，还有就是赔偿不合理，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那面对这种困境，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沉默，他们选择集体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那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中国的职工待遇天塌了，这个非常的差，始作俑者是谁？中共啊。那冤有头债有主，大家要记清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在Podcast 上面的服务啊，那么大家有空去看一下，我们在社区有公告啊，你上面也有链接，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情况，我朋友就是小老板，今晚他找我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天，就聊到强制社保的事。他说他给他的员工开会，跟他做的时间久的他就会留下来，时间短的就会辞退。他不敢跟人赌人性，他做的小生意利润确实挺少的，所有职工交社保一年开支几十万。他说现在正在减产。观点，社保没钱了，纯粹是因为体制内发的太多，普通职工发的太少，这样的恶法肯定是体制内继续涨薪，普通退休人员就惨了。是的。这个差别我们经常讲，我们上两期节目讲，中国的社保体制是世界上最坏的体制，没有之一，是最坏的体制，因为它制造了制度性的不公啊。情况，大娘水饺和小杨生煎在上海已经开始招退休职工啊。情况，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父母应聘儿女上班，家里兄弟姐妹多的父母都不够分了。没有吧，现在哪有那么多子女，没有那么多子女啊。一个两个够了啊。情绪，中国的年轻人哪有不焦虑的，现在不焦虑的只有那些职工社保退休的老人吧。别管他们领3000还是领10000，都很幸福啊。情况，我了解的情况是，周围的人大部分时薪在20元上下，银行的一般时薪在25元。那环球北京环球片厂的那个还是不错，30啊。情况，我所在的公司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之前也返聘退休职工，但是因为返聘没有医保，去年连续两个返聘的脑梗，其中一个还住了快一个月的 ICU。公司赔了不少钱，年初就把返聘都退了，这对省社保的公司来说也是个两难的用工风险。情绪，王老师你好，中共让员工去告老板，这种做法好像几十年前文革的时候父子夫妻之间的相互举报，没人性。中共很擅长干这种事情，相互揭发啊，相互监视啊，相互监视是干的最多的，发展这些现在大学里面有了，大学学生叫什么？叫信息员，就跟你讲你是信息员啊，你老师在课堂上有什么你认为不对的，写报告啊，告密啊，告密文化是中共最常用的一个管制手段啊。山东省成武县公报，体制内8000人发的养老金8亿，体制外12万发养老金2.5亿啊。观点，强制社保是学习枫桥经验想出来的招数。情绪，中国当初的竞争力就是剥削劳工福利，不知道现在还可行吗？可行啊，现在还在试行着呢啊，剥削中国劳工的福利是啊。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讲的是什么？人口红利讲的就是可以更大力度的剥削，叫人口红利啊，一点都不值得炫耀。其他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炫耀可以，你被剥削的人就不要炫耀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要求强制社保，我就招聘高龄不符合社保年龄的员工，中国人的聪明劲儿都是逼出来的，这一点都不好呀，大家知道吗？招聘退休工人，退休职工呢，他已经退休了，他没那么需要这份工作，最需要这份工作的是谁？养家活口的人呐，年轻男女他需要这份工作，他要养家活口啊，你招的全是退休职工，那这些老百姓怎么办？这些农民工怎么办？那就真的是天都塌了啊。情绪应该怎么做才能让那些专家或者是政策制定者知道消费不振是因为我们没钱消费？他知道呀，他怎么不知道？他很清楚，怎么会不知道？所有的数据都在他手里啊，他没有不知道啊，是你不知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观点，最近过去过中国的几个省会城市，发现凡是冠以人民的建筑都是雄伟高大上，不是简单的奢侈浪费，而是强化人民的概念，弱化公民权利，是君权人民受的版本。情况，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新任局长安东尼建议暂停发布月度就业报告。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川普干的事情啊。这个美国越来越像中国了啊。川普在华盛顿进行低端人口的清理工作啊，这个模仿的是谁？模仿的是习近平啊。现在开始，国家统计局暂停公布，这个国家统计局还比较好一点，他暂停公布什么？暂停公布这个青少年的失业率啊。这哥们儿新的直接暂停发布月度的就业报告，这更牛，可以啊，可以。美国也进步的很快啊。提问王老师，介绍一下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现在在国内的运行情况，以及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它不是投资选择，它是个 channel。它是个通道，跟你们没关系，跟你们这是个机构投资者用的，你们个人没有关系啊。情况，我当兵五年，当年就有政策是政府给交服役期双倍社保，也就是说应该给我交10年社保。不过有年限和户口限制，我农村户口就没有。当年不懂社保有啥用，但是很气愤。后面上班我也都不要社保。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但是现在还是避无可避啊。情绪，现在00后真的不得了，可能长期受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举报老师的事，老师说一些教材以外的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就被举报，想想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老师说的满天飞都没人举报。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进行的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毫无人道的这种思想阉割，对中国大学生影响非常大。原来中国的大学思想非常活跃。你看看那个大学生朝气蓬勃，现在那就直接上来就把你所有的东西割掉啊，很可怕啊，很可怕啊，就是思想阉割啊。观点，建议王先生把话筒采样的码率调低一点，可以减低换网络压力造成的爆音。现在有爆音吗？不会吧，我们这个防喷效果还是可以的。我这么远，我很远，其实有这么远啊。不过我的声音比较大一点啊。前段时间去中国坐出租车，因为接了个朋友的问候电话，司机知道我在美国生活，司机就说美国有些中国人太坏了，像那个余茂春。我回答说余茂春坏得很， 竟然建议美国总统区别对待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司机这才明白中共为什么要攻击余茂春，不再多说什么了。我绝对相信只要中共如果敢侵略台湾，就一定会自取灭亡。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坚持把一件事情做这么久啊？这么强的执行力。我患有双向情感障碍，总是做一阵停一阵，每次做事很多杂乱的想法让我痛苦不已。在国内药物副作用大，也不敢再吃，想提升自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反而让人痛苦。前些天经轻生被朋友救下，但自己的状态已经乱到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经常看王老师的节目，希望给点继续活下去的建议啊。做一件事情做的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东西，你要有愿景。什么叫愿景？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愿景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生活的很多中国人，无论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还在海外，他们都被洗脑，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扭曲的，扭曲的认知让他们吃很多的苦头啊，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会做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定，所以这就很痛苦。那怎么办？我们提供正确的资讯，提供专业的新闻服务。那么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中国人去建立新的对世界可靠的认知，这种可靠的认知可以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理智的决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建立一个愿景，你做一件事情要有愿景。当你有愿景的时候，推动你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会更长久，而不是五分钟热度，它是更长久长久的一个力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做这件事情你要非常感兴趣才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伙伴，也是最好的这个监督者。你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你就会做起来就心情舒畅，高高兴兴。所以要有愿景，同时要有兴趣，然后用这种力量，兴趣的力量推动你去一起做。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还有一个帮助是什么？伙伴，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跟你一起做，他也会带动你。你会有的时候会，你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你真的会懒一下，想懒一下。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可能懒一下就懒了。但是我现在不可以，为啥？我们同事在等着我开会，我总不好意思说我想懒一下吧。所以有伙伴可以带动你坚持。当然还有很多，大概如果你有这三样东西，可以让你做一件事情坚持很长时间。观点，上一个网友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抑郁症。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对，上一个网友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得了抑郁症，建议去就医，按照医生的嘱咐用药，对于身心状况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你加油。这是网友给你的留言，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医院看一下，寻找专业的医生帮助你解决问题。我们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一样，如果你遇到了问题，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网友说我觉得你像有抑郁症，你可以尝试去找医生，去医院啊，请医生来帮忙好吗？啊，希望你开心，也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路径啊。然后我们期待能够看到你有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好不好？先去医院，啥都不说，先去医院好吗？观点，我09年来意大利，这里的人只要有工作就必须交税， 并且工资越高税越高，还有房产税跟房租税，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到位，免费医疗、失业金、育儿服、育儿费、消费卡，一家人只要一个人有工作，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都能享受这些待遇。基本上在美国，在西方，家里有一个人工作基本上够养全家人的了。情绪，请大家多多为王先生的节目点赞，谢谢啊。我从疫情看到现在，去年来加拿大跟王先生报告过，目前在这里工作一年了，谢谢王先生的鼓励，借着平台证明一下，应润尽润没问题啊，说得好啊。打工感觉年薪30万以下随便来，理解吗？他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年薪30万以下随便去啊，随便打工啊。那么以前在苏州年薪17到20万是个妥妥的穷人，来加拿大时薪加币30左右，除了不能投票，所有福利跟当地人一样，虽然拿身份不方便，但是打工人在哪不是打工，而且这边大家比较尊重你，叫你加班 1.5 倍，而且还问你愿不愿意，有没有时间。祝王先生新的苹果平台订阅也越来越多。好的，谢谢啊，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那么我们在苹果的这个 Podcast 平台上，那我们开始有订阅了啊，开始有订阅。我希望呢，那些就是开车或者是有 podcast 的消费习惯的网友可以订阅我们的节目。那那个节目呢，相对来说呢，是它就是 YouTube 是声音，声音跟图像， podcast 是声音啊。那 podcast 的灵活度就比较高，你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戴个耳机啊，去做事情、骑车啊，什么都可以听，这样的话会比较灵活，它可以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实际上从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平台啊，包括 Patreon， 包括 Podcast， 大家知道很少有人把我们一天的节目看完的，很少啊，很少。那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节目铺到更大的范围之内，让大家尽量的这个消费我们的产品啊，我们做的才有价值。看的人少了，我们付出的心力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就这意思啊。观点王水还是把两条线路聚合起来吧，免得出问题的时候换来换去。聚合怎么聚合？没得聚合。聚合起来怎么聚合？我不知道怎么聚合起来。我们只能用一条线，不能用两条线啊，不知道怎么聚合。我聚合不了啊，不会做这个动作啊。观点严格上来讲，这个声音不属于爆音，而是一种干扰，比如接地有问题，管理员可以跟王老师反映一下，搜索供地干扰这个含义，说不定能解决问题。好的，我查一下啊，谢谢啊，谢谢，我查一下。墙内网友的苹果手机自带播客，如果删了就需要从 APP Apple Store 下载，中文名叫播客，如果使用小火箭翻墙软件全局路由，那一栏要改成代理模式，然后在播客软件里输入王健头条新闻才能搜得到。搜不到也没关系，我们在这个社区的帖子里有个链接，大家拷的链接来放也行，也可以试一下啊，好不好？观点，刚才听到一个观点，大概的意思就是早就应该全民社保，只要全民社保，那么哪里打工都一样，退休都一样，谁还抢着当公务员？我都懵了。全民社保可以啊，大家待遇一致没问题啊。你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了？你体制内的人待遇比职工要高多少？3倍啊？那你体制内的退休职工比这个农民高多少？30倍？看你这怎么实现得了？这明显的是不公平啊，对吗？观点，我一直的愿景就做一个普通人，平凡的度过这一生，所以我润了出来。因为在大陆连人都不算，没有人权，就像没有一，后面再多的零有什么用？说得对啊，说得对啊。 情绪王老师的内容我每天都看完，真的吗？这么厉害啊。墙外虽然容易获取信息，但是很多都是薄流量，只有王老师的内容客观有深度，谢谢你的支持和肯定啊。好吧，那我希望有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完我们的节目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